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Alicia
Garia。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Dog。Garia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a。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专题节目。然后我们片头放的是 Division 的 Loading 画面的，
总感觉要掉线了。
对，然后坐我对面有42，还有，
大家好，我是老白。
对，我们来聊一期辐射的最新的一期节目。够了啊，够了，
别这样，深深的恶意，
对对对，别这样。老白也聊点别的，对
对对对，
也别光聊辐射了。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事儿
没什么意思，
不，
对
对, 对，没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其实怪42，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他安利的话，我才不进这坑呢。
结果
这是吗？
对、啊，
我当时写
啊，你安
我当时
写的那个文章，
对对对，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跟你讲，就是 PSVR 和那个全境都怪你
啊。PSVR 你要到时候
对对，肯定
少一个，
肯定定，对对对。
嗯、
啊，这是题外话啊。
对，
那个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就是我除了玩辐射之外，还是个刷子爱好者。
对，竟然玩这么一款游戏，
对，风格好不一样
啊！对对对，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但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游戏之所以吸引我，当然42就是罪不可恕啊。
对
啊，
都是我的锅。
主要呢，我觉得就是我之所以开始玩它，那个两个因素，一个是它的 UI。
啊、
哦，太牛逼了、
嗯，
就是无懈可击，无话可说。
嗯、
另外，
我还是觉得有懈可击的，待会儿我来说一说。
那行，你来聊吧，反正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嗯、
然后另一个是，就是它的世界观，
嗯，
这是吸引我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嗯、
对，
所以咱们节目其实可能也要做两期啊，因为之前老白说想做一期，但是以辐射做了13期的经验呢，其实我们
觉得是13期吗？11期。
是啊，
十一期
激
动
了，怎么了？辐射五是一个很好游戏，对不对？
有戏没发呢，可能。对对，
你别吓唬别人。
对，所以我们还是录两期，然后这两期怎么分呢？可能我们上一期聊了世界观和游戏定位啊，
嗯、
然后下一期呢，下一期选题其实主要老白上次在喷辐射四的节目里找着感觉了。然后可能
我们再喷一喷，因为我也特别不爽嘛，这个游戏。
对，
愤怒的42和愤怒老白是吧？
对，所以下期我们就是聊聊这个。
情绪
上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上期还是先客观理智的聊一聊他世界观。我觉得世界观，因为我这游戏玩的不是特别深入，嗯，但是最开始在2014年的时候，我曾经被这游戏的设定震慑过，
最大加分应该说，
对，
当时我就被震慑了，而且后来我了解到这是一款 ARPG， 不是 ARPG，
嘿呵
，F 就是射击类的，
不是一会儿我们还要具体讨论它的类型，
对
对
对
对对，但是。但是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一款射击版的 Diablo，
对，
我操，我很激动，
对，枪枪枪，
太牛逼了！加上这么一种题材，我觉得特别美妙，
对。
然后不论是它的服装啊，然后不论是当时的世界观、
风格、设定、
风格、美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然后咱们先捋一下这个，我觉得、
嗯、
从头开始说吧。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它你们大家不要怪我，我觉得它和辐射还是有一些很相似
的
地方，
是的，其实是能对上，
就是那个包括42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
嗯、
我辛辛苦苦给大家安利了9期，然后最后就是网易云音乐上有一个评论9吹1打，
对对，9期吹
一
打
脸，对对对。 我觉得四十二在那个正式发售之后，心情可能跟我
心情非常的尴尬。
之前非常期待，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就是 IGN 给了他一个评分啊，大家都知道6.7分，对 对, 对，
是不高，很不高，
对，很不高。就是评价的时候画面不错，然后、哦、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嗯，就是缺点就是一个是 end game 的问题，另外一个是
对,
对，另外一个是就是角色代入感极其薄弱，
嗯，
对、
啊，
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这个问题很严重，
按理说不应该的才对，
但是他在那个 Metacritic 上评论还可以，
对。
嗯对，
81分，
对，这是因
平均分还是挺高的。
这是因为主要是玩家选择性的投票，
哎，是的，
对，他会有他有倾向，他就会来支持。
是的，
啊、
嗯，其实就是《全境封锁》这个游戏就是这样，你不喜欢射击蹦数，或者你不喜欢刷装备，自然完全不会选择。
对，
你选择了，你自然就是吃这套的人。
对，
所以他玩家评分相对高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它就是属于一个幸存者法则，
对对对，就是幸存者偏差的典型，
对对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育碧啊，在正式开始给这个游戏宣传的时候，它强调的就是一种你就是的 Division 特工这种感觉、
嗯、
就是你平时是普通人，
其实那句话就是特别装逼嘛，
特别燃，
对 Society Fall
那个什么 We Rise、
啊、We Rise
挺身而出那种感觉，
对，特工崛起挺身而出，就好像消防员逆着人走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特别帅，
特别棒。
而且他的那个所有宣传片里塑造也是这种感觉，
播片大厂嘛，
对，播的特别，
那四个人逆着人流往这边走，
对对对对对对，
变成了 Division 特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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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其实我们要不大致介绍一下这个 The Division 故事。
嗯，
其实我觉得 The Division 算是一个不是特别典型的后启示录，但是它是一个启示录式的故事，就是末日发生的节点的故事，它主要是在讲这个故事。
对，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游戏里边的演出，它实际上是被压缩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出现的。
嗯，
所以说是我不论是它的表现形式啊，还是在游戏里面实际的演出、
嗯、
都是围绕着一个很短的时间轴来展开。
我们聊一聊这故事吧，
对对对，
就是没玩过游戏的朋友们听听故事，我觉得应该也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我们先从 The Division 这个名字讲起，因为这个名字不叫全境封锁，这个翻译就是一个约定俗成，到最后育碧中国也不得不使用的这样一个名字。其实 The Division 是个外号，它指一批特殊的特工，
对对对，
就是美国政府在当时安东行动做了演习之后，发现美国整个社会面对病毒生化打击毫无还手之力，
嗯嗯，
然后就启动了一个新计划，然后就诞生了叫什么国土战略
国土战略局
特工，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甄选高质量的公民，
嗯，
高那个高
实际上就是精英，
对，精英
各行各业的精英、
嗯、
对,
对，然后他们这个
潜伏在人群中，
就平时都是普通人，
嗯，
然后关键时刻你不知道，你可能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很可能都会是这个人，
就是 DV,
就是你知道吧，这种设定有一种特别装逼的感觉，
对，其实特别的他妈的
一个普通人突然之间变身成救世主，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结果这个东西当时那个小布什总统签署了这个命令，
嗯，
结果没想到就这么几年之后，马上在一个周五、
嗯、
一个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大家不抢购嘛，
对对对，
然后买东西嘛、
嗯、
然后就在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记得我当时做的情报室、
嗯、
我说不知为何天灾那个天花病毒传播、
嗯、
实际上从当时的预告片来看，就是恐怖组织的一次恐怖袭击、
嗯、
然后通过钞票把天花病毒散播到整个世界、
嗯、
然后美国政府瞬间垮台、
嗯、
整个美国分崩离析，
对，那就是The Division 这个游戏啊，就是前面还是加了汤姆克兰西，
对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那么是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汤姆克兰西只是给他做了一个框架和设定，
是的
啊、没有做游戏具体内容的补完、
嗯、
但是呢就是老爷子本身啊，他最爱的两个东西就是恐怖主义和阴谋论，
对
对吗，所以说是这个他也是难逃其咎的，
对，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大号的阴谋论、
嗯、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暗冬行动和之后引发的51号政令，直接诞生了国土战略局这样一个组织，以及就是说潜伏于普通群众中的这个特工，
嗯，
那么就是这个51号政令它
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特别值得说的事儿、
嗯、
那么在2010年有一本小说，同名的小说，
嗯，
叫也就是叫51号政令、
嗯、
这个是美国一个作家叫约翰巴恩斯写的，他是长期做侦探和恐怖小说的这样一个，
哦，
对对对，那么这个他的作品呢其实是毁誉参半，
哦，
毁誉参半，他就是说，但是他擅长做一些也是阴谋论方面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们这游戏啊，就是《全境》这个游戏，它只是从小说里边吸取了一部分。
嗯
啊，《五十条政令》这个小说，它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叫 Daybreak，
哦
，Daybreak 破晓啊，这样一个恐怖组织，那么实际上也是以生物病毒的形式，
嗯
啊，挟持了美国的全境。
哦、
啊，那造成扩散，那么最后就是会爆发这个种，就是说生化危机和核危机。
嗯
啊，那么他着重描写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政府面对这种危机如何解决的这样一个情况，
如何应对？
对，如何应对？
嗯、
那这里边也是充满了重重阴谋论、
嗯，
但是就是在亚马逊上和那个 Wiki 上对他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嗯，
就像
脑洞过大那种感觉，
就是脑洞过大，最后搂不住了，搂不住了，就是结尾收得很平。
嗯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这五十一号政令这游戏里面提，就是出现过这个东西。
五十一号政令是很在游戏里是很重要一个环节、
嗯，
它实际上授予了国土战略局的特工们非常大的行动权力，
几乎是最高权限。
对，最高的行动权力。那么我们看到，就是、
嗯、
我们包括我们后边要聊的，就是说 GTF 这样一个势力，
对对对
嗯、
它
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要看一看。
联合行动部队也要依靠特工的行动力来进行这个工作。
就是、有些玩家就是很好奇，就是这么大事，军队到哪里了？
对，
实际上五十一号政令规定。只有在最严苛的情况下的 Division 才能启动，
嗯，
所以其实玩家看到玩家进入游戏的时候，军队已经崩盘了，
嗯，
就军队已经尝试拯救过这个世界，
哦，
但是已经失败了状态。
当你看到 Division 出现的时候，
这就是
这个已经
最糟糕的情况，
嗯，
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就出现了，
就是最后一张牌了。
对，
嗯，
但是 GTF 就是在，
但你们说怎么感觉像真的一样？美国真的有这种？
其实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谁知道？
这个不知道吧？我跟你讲，就是说五十一这个词在那个美国历史
是个，
你想想五十一区
是个深梗，
对对对。这个梗是很深的，
嗯，这个梗有点类似于就是阴谋论的集大成
对
的梗，
各种神秘的东西，然后
都喜欢用
这数，都往这个代号里扔。
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嘛，就是说在这个里边你要谈一个阴谋论的故事，
嗯，
那你就得你就得把它
带上
这
个，
对对对，
这
个大家都懂
啊，
对对对，
一说大家都懂。
嗯，
对，
他这个故事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和他缺少的是就是比如说辐射的那种，怎么说，有点类似思维游戏的这种概念，就是末日之后留下哪些变量，发展成什么样。
嗯，
在游戏当中，玩家的目标依然是孜孜不倦的重建秩序，
嗯，
恢复这个社，就是整个
社会
的秩序
的样子。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整个纽约的围城当中，虽然已经崩坏，但是呢，它不是那种，旧文明彻底崩溃的状态，
嗯，
而是处于一个典型的这个荒城，但是还是有希望。这样一个状态，它这就让这个全境封锁的设定和大部分的启示录和后启示录游戏都有点不一样。
对
对，
秩序还存在。
对，那么就是和辐射这种就是历史年代半架空的这样一个后启示录游戏比起来的话，
嗯，
那么全境封锁实际上是依托于真实世界建立的，
对，
很有现实主义的这种风格。
对，
然而呢，它描述的是一个孤岛。
啊，
他描述的是一个孤岛，
嗯，
那么纽约对，
嗯，
他借用真实的都市来作为他的游戏场景的这样一个表现，这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比如说就像辐射里的波士顿，
嗯，对，
那么那个包括就是全境封锁整个释放出来之后，那很多人是根据那个曼哈顿地图去找的对应的地标，
这个我觉得也是育碧长了记性，因为那个看门狗他说他要等比还原芝加哥，
嗯，
结果还原成一个小村儿，
那日狗了，你知道？
对，然后大家就怒了，然后这次大概就真的是有点一板一眼的，把整个纽约还原的还相当不错。
它还原度很高，还原度很高，这个东西是有利有弊的。就是好处是什么呢？
嗯，
大家都知道纽约，或者说是大家都喜欢纽约。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纽约长什么样。
对
啊，
感觉有些可能有些
并没有那么深的代入感，
嗯，
就是说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玩家，
对
啊，对于美国玩家来说，那当然是不错的。那么就是他在整个剧情这块，我们翻回来说这个剧情啊，就是说他这个半后启示录风格啊，实际上是非常，
就叫他半后启示录，
半后启示录风格，它是非常经典。因为什么？首先，它是发生在一小块地方，那么纽约虽然大，它是一个都市，
嗯，
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它是一个局部，外部的秩序并没有崩溃，
嗯，
是内部的秩序，
只是在这一个地方，
对，是内部秩序崩溃了。那么引发这个崩溃的原因非常经典，我刚才已经说了，是病毒，
对，
这是个老梗，
对，
对，就是说，你看《生化危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类似的这样一些游戏也好，
嗯，
病毒这个东西它是个老梗，
嗯，
那么
想在这个有秩序的世界里播出一块另外一块 规则和玩法的一个地方，
就
靠这种封锁和。
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嘛，那个你别管这个世界观它是怎么写的，总之它的目的是让你在曼哈顿尽头随便开枪就是。
对对
对，
嗯、
虽然它其实
很直白，
剧情有点在暗示整个世界都崩溃，但是它也没说明白。他就是要这个，
在他片头 CG 里边有一个病毒蔓延过整个美洲的这样一个期，那个就是蒙太奇，对，一个场景，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纠结于我们眼前的事情。
对，那么就像刚才42说的，就是整个环境里面呢，它是在崩溃中的重建。
对，
那么在崩溃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半后启示录的经典呢？因为启示录里边必要的几个原则，它一个都没少，
嗯，
一个都没少，就是。红白黑灰战争瘟疫饥饿死亡天启斯基士一个也不少，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世界观这块我觉得还是比较赞赏的，
是
的，设定很经典，对对，
他是很严谨，就是很考究，你不能说他多经验吧，没有什么经验点，但是特扎实，该有的
全都有，对对，比较扎实，
教科书似的，
对的，教科书似的，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玉璧做这个，他之前也是下了功夫。
对，玉璧少数的很踏实的作品。
对对对，只不过是栽在其他一些不可预料的
对事情上。
是这个故事，我们真的很喜欢，包括他设定。其实我可以插一句，他这个就是弓箭手背包，
嗯。
然后他这个 AR 系统，他的 AR 系统，我原来以为会做的很黑科技，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在那个袋子上架一个处理器，
对、
嗯，
然后拿 WiFi 映射到你的那个视网膜的隐形眼镜上，
对，
再加一个蓝牙耳机就完事了，
哦、
其实很
合理，
挺合理。
其实这个这种科技水平在5到10年之内，我
基本就
可以实现，可以实现，真的可以实现。
而且其实它基本上就是现在美国军方信息系统的一个民用版，
对、
嗯，
就最上面是一个指挥卫星，然后下面各层级，它那个它暗示那个高层级指挥已经摧毁、
嗯，
但是基层士兵点对点的连接都在，
还是可以的。
对，其实这个东西很现实，
嗯，
挺有意思的，
嗯。那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游戏里边，他对于各个势力啊，就是崩溃之后的各个势力
的设计特考究，
对势力这块是挺棒的，那么就是完美的表现了，就是当社会秩序崩塌 society falls
可以形成的几种形态，
这个时候对对对人们的面临大变革的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像纽约这种超大型都市，
嗯
啊、严肃的讲，就是像纽约或者东京或者北京，一旦发生了这种就是说公共灾难的话，
对，就是
大规模的公共灾难，
权威崩溃之后，
对，可以想象，就是至少就是说肥宅活泼第一个星期就是，
是，他的势力特征是这样的，在其实每个大型都市，尤其是国际化都市，它有自己的生态，
嗯，
它生态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权威的公共组织。暗流之下的各个力量的一个完美的一个
平衡
动态平衡，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这个他设计的无论是反派还是友方势力，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变量去掉，把制衡的势力去掉，然后哪些力量会失控，哪些力量会被压制，
对对对，
然后以此为基础设计了现在我们能遇到的几个反派，
这几个反派，
对，
我们其实可以大致说一说，就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暴徒，
对，
暴徒很简单，大概就是本来哪个城市贫民窟里没有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混混呢，对吧？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游戏本身是从布鲁克林开始嘛，
对，
但就是主要的战场是在曼哈顿，
嗯
啊，他为什么不选在布鲁克林呢？我觉得政治正确，
对，他不能这么选，
对，不能这么选，
你知道吗？如果说是在布鲁克林的话，卧槽，你要
死啊！什么意思
啊？
对对对，而且他选的他还代表另外一种，就是普通市民有一部分人内心的这个阴暗面，就人性本恶的这一面，如果不加归宿，是会这个释放出来了。当时你看很多 Echo 还原里有些暴徒，你可以看到他是什么原产品经理
啊，
原程序员。然后现在是一个暴徒，就是打打响，
对，
然后为了有些是为了生存，有的是满足自己心目中心里的这个这怎么说一种欲望，然后就变成了我们遇到了最简单的小怪。
那包括就是我们在曼哈顿里边碰到这些就各种势力啊，实际上也在告诉你，你看整个纽约最牛逼的曼哈顿都变成这样，你觉得别的区该什么样，
它是一种暗示。
对，那么实际上对于暴徒来讲的话，那么他们是其实都是普通人，那么刚才42讲就是说是穷人或者衣食无着的人啊，在这个时候会因为生存的驱动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产阶级，
对
啊，在这个时候也因为生存的需要，那么不得不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嗯，
那么 如果说有人收集齐了全部的 echo 或者说是那个录音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电话录音里边找到一个就是有八个片段组成的一个幸存者的手记。
嗯，对。
那么他给他的兄弟在那个电话留言，那么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大学学生，而且就是根据他的通话来讲的话，他其实家境不错。
嗯
啊，但是最后在环境和生存的这样一个逼迫之下，他只能是跟别人一起去抢劫。
对
啊，去抢劫去满足自己的口腹的需求。
嗯，
啊，他要活下去。
嗯，
要挣扎在这个末世活下去。
就是这些演出其实很精彩，但是呢玉璧把他都
后边会骂的，没事。
对，
后边
他这个对这个一会儿我们得详细说，这个很愚蠢，
先忍一会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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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忍一会儿。
那么就是说到这块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是先把势力这块
对都说完，
简单的交代，简单交代
分别介绍一下。
一个是除了我们说完的就是彻底的普通人，这就是有组织的犯罪者。有组织的犯罪者他选的就是监狱当中的逃犯，
雷克斯邦。
对，
莱克斯邦呢，他实际上也是来自于真正的莱斯监狱。
对
啊，就是纽约的莱斯监狱。
对
啊，那么在社会崩塌，整个就是秩序失衡崩溃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监狱里的囚犯暴动，那夺取了武器。
嗯，
那我们看到就是播片大厂的之前的几个片子，《
特工起源》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一个越狱的这个表现。
越狱的表现，对对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和这种就是散兵游勇的暴徒相比，那么莱斯邦就变得是
更
相当有组织，
而且更
残
暴，
而且
残
暴。他们第一首先报复的对象是公权力，
对，然后
原有的秩序，
对，然后才是口腹之欲，这就让他们就这种目的性变得很可怕。
对，而且就是他们的首领啊，其实是一个很有战略头脑的人，
对，
就是包括他的演讲啊，我们可以在就是影片里面看到，这个是节点任务，每个人都必须做的。
对，
在影片里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演说非常有煽动性，
就是一个典型的，我记得他是一个黑人的妹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典型的那种极其强韧的从贫民窟成长起来的一个。绝对不是善茬的一个妹子。
对对，
你想他能压住这些就是监狱里的这些死刑犯，
就是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刀光剑影我为社团争荣誉那种。
对对对，是这样。
随着整个游戏过程啊，我们先接触暴徒，然后接触莱克斯邦。那么就是你面对的敌人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过程，当你突然出现在暴徒面前的时候，他们会惊慌失措，会倒地。
嗯，对
啊，当你发起猛烈的攻击的时候，他会喊在 killing us。
对
啊，他在屠杀我们。
对
啊，但是那个莱斯邦就显得有一定的战术。
嗯，
这和他的特征是有关系，
而且是那种典型的街头械斗式的智慧的模式。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很就是很莽，但是呢又有一些很狡诈的这个思路在里面
啊。那么就是比莱斯邦还要屌一点的是民间的自发组织，
自发的
工人，自发组织。对对对，那么
工人有力量。
对，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阶级真是屌，你知道吗？
对。对，这应该其实是The Cleaner， 就是净化者。
对， 对对，
我们第一次见到净化者是可以说我个人觉得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在副本中见到特别大压力的 boss 和怪。
嗯，
应该是第一次见到就是净化者的那个。
你知道吗？净化者就是我理想中的那种手续邪恶。
对对，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
净化者是一个兼有宗教式狂热，又有那种就是工人阶级自律和理想主义的。一群人，
他有强烈的自律性，就是说他的目的非常清晰。如果说莱斯邦他本身的目标是一个相对来讲争取生存，
对，
那么报复公权力，
嗯，
那么实际上你去看那个进化者他们的这样一个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出身的工人，他们的原始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庭，
为了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
嗯，
就是更高一级的活下去。
嗯，
对，
但有点偏执了。
对，
对，他们没办法。
实际上，它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极端宗教的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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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他的近战单位是那种类似狂战士一样举着盾，
对对对，
挥舞着斧子向你冲过来的一种状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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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么就是。进化者这样一个就是灾难之后的自发组织呢，
嗯，
其实在美国啊它也是很合理的，非常合理。
对对，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就是
辐射节目
里边就说过美国是那么建立在枪车和阴谋论上这样一个国家。
嗯，
那么民间拥枪这个东西真是屌得不得了，尤其是近些年。那实际上美国内部的种群正在多元化。那么我这儿有一个简单的数据，那么从01年到现在15年之间美国的民兵组织数量是增长了10倍，从130个增加到1360个。
嗯，
那么各种成员 就是林林总总加起来将近200万。
我操！
这其中呢，就是极端的右翼组织，横跨40个州。
嗯，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极端右翼组织，你不用琢磨白，
遍布各地，
你不用琢磨白左，白左只会喊口号。
嗯、
对，
这种是、
嗯、
这种真刀真枪，
对，真刀真枪干，只能是红脖子。
嗯、
那么就是新纳粹，就是明确表明自己是新纳粹
的
70多个，光头党40个。
嗯，
那么其他各种名称的，总之是右翼极端的和极端宗教的。
但我老觉得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里面要样的人更多呀？
真的，
很认真的一点，
人家是玩真的。
其实是这样的，末世生存主义在美国是一种很，在中产里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思潮，就是他们诞生过大量的认认真真描写的社会崩溃或者出现各式各样原因你如何应对的手册，而且很多中产甚至会几个家庭合作出资去养一个农场，然后他们每年或者几年去一次演习一次，同时翻修一下这个地方，然后为这种末世做准备，储存食物。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很喜欢一本科幻小说，叫做《末日爱国者》。
嗯，
这个小说就是写崩溃之后几个家庭是如何建立的。我实话实说，我不喜欢这个书。
嗯，
因为它的前半段写的很，真的写成了。就是生存手册，他给你写的很明白，遇到什么事要怎么做，双体要如何加固，然后这个农场要怎样做，你联系了几个家庭，谁来就是做什么事儿，成年人去做什么，孩子能做什么，
末日技术手册。
对，结果那本书的后半段写成了一个末日之后南北战争，又是一个美国主旋律，然后故事写的奇怪。但是你想，这样的书当时成为这个热门读物，一方面，
嗯，
你看它既满足了美国人的爱国的情绪，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来这种求生、末日求生的思潮是一种主流思潮，所以就是这样一种这样的情况在纽约中出现，其实很合理。
嗯，
对对对，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回到进化者本身啊，他们采取的这种极端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嗯，对，
就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能实现自我保护。那么就是有一个就是进化者的日记，他提到了就是很具体的这样一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他的家庭在整个的这样一个病毒蔓延的过程之中都完蛋了。那么他的老婆孩子都是被病毒感染然后去世了。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那么他最后留下的话，在他加入进化者进行就是最后的这样一个战斗的时候，他留下的话是什么呢？现在我认识的人几乎都死了，谁又来照顾我们呢？政府，别开玩笑了。他们说避难所很快就会建好，但是我知道那是胡扯。
嗯，
他们说他们有疫苗，那也是放屁。然后他们说 CERA 和隔离衣会保护你们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就是政府已经放弃了整个纽约的人。
嗯，
啊。那么对于就是进化者来讲，他们怎么办？依靠的只有自己。那么他最后留下的话是：你知道怎么防止细菌滋生吗？消毒。你知道怎么消毒最快吗？用火烧。
嗯，
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事，烧毁一切。
嗯
啊。那么联系到之前在那个发售之前播片，那么进化者对于暴露在病毒之中的平民毫不留情的射杀。
对
啊，这就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
嗯
嗯，
而且
我觉得这个组织塑造的非常的帅，
对，
嗯，
其实它从根儿上代表了某种，你要知道美国的社会思潮，对，可以说对共产主义或者说对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畏惧和担忧，
嗯，
他们就是某种程度上是那种对机械化生产这机下面诞生了这一类工人的抗争性和战斗性那种极端性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自己的再创作。
产业工人任何时候破坏力都是最小
的。对，
嗯，
就是有一种残留的那种对共产主义的一种畏惧。
所以这也是一个体现了。
对
对
对，
你可以看那个《特工起源》里，《特工起源》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特工被激活，他撞上了这个进化者，这个进化者最后被他射坏了面具，然后就受到了感染。然后这个情景就是他们领头的这个人穿着这个工人的服装，然后非常冷冰冰的用这个肩上的这个步话器通告，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手写的这个笔记本上打一个勾，然后转身就走了，一点感情都没有。他其实就是那种冷冰的机械化的一个
工业化的很精确的不带任何感
情
的处理方式。对，
他把这种感情和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狂热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显得很有压迫感，
塑造的非常丰满，感觉。
对对对对，那么 从那个前面几个势力啊，他们都有各自的就是原因。
对，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谈到主要敌人的下一步，其实就是被卖的人。
嗯、对对对，这个特别狠。
对对对，就是最终幸存者这一部分人，他们就是职业士兵，
对，
雇佣兵啊。然后呢，在末日的围城里边，他们被卖在这个城里。
对
对。
他们就是实际上是军队，
对、
嗯，
好像他们有一部分前身就是抗命的
部队，
对，
还有雇佣军，
对，
然后他们就是严格的纪律，
嗯，
然后他们的顶头是之前提到就是新纳粹主义的一个理念，
嗯、
就是绝对的控制、绝对秩序，然后高压这样的东西，他们应该是根据育碧的官方资料，他们应该是。先从海外调遣回国，马上扔进了围城里。
扔进来就是为了
让你们天子
来做这个事情。
对，
嗯。
然后，而且应该他们和暗区的建立有关系。
哦，
所以呢，这波人
是他们帮助建立的暗区吗？
除了他们，主要其实是第一波特工。
嗯，
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讲第一波、第二波的设定。
嗯，
那么说到就是末日幸存者，就是最终幸存者军队。
嗯，
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玩过游戏的或者是听到这里的人应该会有一个疑虑了。
嗯，
那么为什么正规军没有出场？
嗯，
对，
为什么
是一帮雇佣军？
对，为什么是雇佣军来解决纽约的问题？那么打比方说你在 GTA 5里边什么警星到满就军队来追你，
对、
啊、对、啊、对, 对，那个都算正规军。
对，
这个为什么让雇佣军来？那很明显这个锅是让他们背。
嗯
啊、
嗯、
所以就是背后的阴谋还根本没有展开。
阴谋论
就是很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这个军队的介绍是育碧的欧洲方面的一种介绍。其实他这个背后的疑虑应该还是对就是纳粹主义、纳粹思维的这样一个隐忧、这样一个疑虑，然后汇聚而成了这样一个设计。他之所以要摆一个制式部队的阵营来给玩家打，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真的很难打，
对对对，
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由头，
嗯，
让玩家面对的是
面对正规军的
正规军强大的火力、强大的技术，
对对对对，
然后一板一眼的这个战术。
对，玩家到那个级别了，必须塑造一波更强烈的敌人。
对对对，
另一方面它也很合理。
你看，虽然说是进化者就是喷火挺牛逼的，但是如果说你按现实里边喷火设定的话，你就没戏了，因为就是军用喷火器150米包熟，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到了幸存者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是玩家最后的装备啊，然后就是角色逐渐成型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
那这个时候需要给人的一些真正的挑战。
对，
这就是幸存者军队存在的这样。
对，从 gameplay 上意义。
对对对。
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因为强大的力量伴随着强大绝对意义上的对权力的追求。
对对对。
然后，既然军队。正规军在这个设定里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就是已经 The Division 都已经启动了，可能正规军失败了，或者正规军无法调动，或者他直接瘫痪了，无论如何这样，然后除此之外存在这样一批是有正规军作战能力的部队，如果没有好的人来领导，就是按照剧情里比如说一个伪光正的人来围绕、
嗯、
他必然要导向这样的模式、
嗯、
就尝试控制纽约，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当时拿大喇叭去喊的那个标语，
对对对，
这样的表现出一份
就是
政府，
对对对，就是在末日幸存者的这就是幸存者军队啊、
嗯、
这样一批人他们的一个表现里边，那么布里斯他们头、
嗯、对,
对，那个后来他和第一波联手了、啊、
对，
就是一方面表现是什么呢，是被遗弃的
那种愤怒，
另一方面表现是什么，野心，
对，
他展示的是野心啊，要用自己手中的力量
对
来控制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筹码，他需要一个筹码，
对，就是很理性，很就是很一板一眼的一个思维模式，和进化者那种狂热的执着完全相对，
对对对，
而且他拥有更强大的执行力，
对对对，那么对于整个的纽约来讲，那么我们看到都是被各种势力盘踞啊，暴徒，
对、
那个、
对
进化者，然后那个监狱的囚犯，然后包括雇佣军啊，整个纽约笼罩在一个混乱的阴谋之下。
对，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城市的群像，阴暗部分的群像，
对，阴暗部分群像，
然后翻到明面上来设计出的这些阵营、
嗯，
对，只不过是就是把这个城市丑陋的部分都呈现给你看。
对
对。
然后还剩下一个好的，
对，
好的就是 GTF 联合特遣队。
哎呦，我跟你讲 GTF 我从一开始我就看不上他们，
对，这没办法，因为他
穿的跟清洁工似的，
对， 它代表
特别可恨的，
它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纽约精神，就是纽约的自我愈合的能力，就是即便一切希望都崩溃的情况下，前民兵、前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前警局的警察
组织，
他们还是希望弥合这样一个混
乱。GTF 的 GTF 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个它就是有那个政府人员，有警察，
对，
有退役士兵，有预备役，啊，总之就是说是整个纽约会拿枪的人，
对，
啊。都在这
意义上的正，
他们竭力维护着这个即将崩溃的城市的秩序。
对，
但是呢，你从全局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来填坑的。
对
对，
只是添进来，
就是同样一个锅。那么就是拉斯曼，那个幸存者军队，他背了一面，那么 GTF 背另一面。
对，都是为了重建这个世界。
对，只不过是追求秩序，它是不一样
的。
对，而且就是 GTF 它表现的战斗力非常之脆弱，太脆了。你走在白区，你都不用说暗区，暗区就根本没有 GTF。
对对对，
白区的话，你沿着各个街区溜达，走不远就会看着有 GTF。
他们在被追着打，被追着打。
一个是被追着打，另外还有就是落单人跪在地上被人拿枪指脑门。
对对对
对，
它就代表着一种脆弱的社会文明的底线。
其实是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描述它，它是一个绝望的良善。
对，
嗯
啊，他们可能就是竭力去帮助别人啊，或者去救人啊，包括他们设立的那些据点，
对对、
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凭自己的力量
太薄弱了，
太薄弱了，
太不专业了，
不专业。他们面对就是幸存者这样的职业军队来讲是白给，
对，
说白就是白给，暴徒都能追着他们打。
我们看这样就是一个设定，就是 GTF 代表着最后的良善底线规则崩溃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后启示录故事的开始。
对，
它是最后的一点点希望之光。
对，
所以就是至少在全境封锁里，我们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就崩了。
对，
我们帮助了就弥合上了。
然而就是整个游戏流程要求你强行崩。
对对，就强行崩，很尴尬。
强行包的这个是其实是有点尴尬的。
对，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他们确实守不了多久。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但是呢，你如果从现实角度来讲的话 ，GTF 在第一周就有了600万的后盾，你知道吗？
对，就很奇怪，这个有点奇怪。
第一批特工20人，第二批特工600万人。
对，
太夸张了，
上线人数600万。
对，所以我们正好在这里就开始说到了，里面有一种武器类型，
有点像那个义勇军了，
一分钟人，
别往辐射了，别往辐射带，求你了，
太可怕，
忍不住了啊！
他这个我们正好介绍一下吧，因为第一波是里面游戏的一个就是装备的一个等级，
嗯，
一个前缀，它代表着就是非常强的一个前缀，
精良。那严肃的讲，第一波的素质比第二波要高，
高很多，
要厉害、
嗯，
对对对。
所以就不太清楚，也不是说不太清楚，玉璧留第一波很明显是有
这是个
事儿，
这是个扣子，这是个很深扣子，尤其是那个亚伦基老啊，他，
对对对对
对，亚伦基老这个人，他是一个特别。就是从他个人的一个特征来反映，是一个特别精英主义的这样一个人，
特别精英主义，而且确实很优秀的一个特工，
极其优秀。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他认为自己所秉承的道，
对，
是一个、就是、
他所谓的正义，
对，是他的正义，就是我不去管你这个社会秩序如何，
嗯、
我也不管你就是说崩溃或者说怎么样。那么就是如果说有人收集全了。Echo 啊，你可以就是看到，就是亚伦基老在一个就是起重机那儿干的事儿。
嗯，
那么他把那个就是莱克斯邦的人崩了。
嗯，
但是呢，他也没有就掉在起重机上 GTF。
嗯、
哦、啊，对，
他就是一个有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个人。
就是他的行事方法非常是什么呢 ？Let it be。
啊、哦，来利比，嗯，
对对对，就是就这么地吧。
嗯
啊，
顺其自然了。
对，但是呢，你看到当他有目的的时候。他做的事儿就非常清晰，那无论是在就是说那个大本营里边，那么强夺，那还是在那个就是警察总部里边崩掉就是特工，
对
对，他做事毫不犹豫，出手狠辣，
对，
嗯，
而且第一批特工强还强在另一点，暗区的建立是第一，可以说是牺牲了第一波特工
建立
和幸，然后联合幸存者部队建立了这个整个暗区，
嗯，
对。
而且第一波特工的设计，另外一个疑点，到现在育碧的剧情没有给我们解释的另外一点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唤醒这一批人？因为天花病毒的活性应该是16还是18天，
嗯嗯嗯，
活性结束停止，这个活跃期截止 全面唤醒了第二波。那为什么第一波要提前那么早来唤醒，那么如此危险还要唤醒，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做什么，
对，
就是The Division 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
至今没有一个
答案。对，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用一个大的阴谋论撑起一个故事，在里面又套了一个阴谋论。所以就是可以说，比如说我提前可以说一说我对育碧这次副本设计演出的满意之处，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有第一波存在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啊，背后埋着这么深的东西，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我挺喜欢这个感觉的。
而且就是其实刨去它作为就是网络载就是平台承载的这一部分之外啊，它有很多细节是能够反映出第一波特殊的存在。
对，
那打个比方说你进入暗区的时候，进入暗区，暗区商人的联络点，
对，
那说明就是说这个商人本身他与第一波和暗区内部的人，
对，
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
因为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会讲，哎哎，傻逼，过来看我的东西，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哎，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对，
他会讲这样的台词，
所以就很有意思。第一波的存在让整个，其实它是一种很低成本就充实了整个设定的一种设计，
就让你去猜，实际上让你去脑补，
对，
让你去脑补，但是
就是取个巧。
对，但是让玩家本身扮演的第二波意识到，在我之上有比我强大很多的人。
对，这样其实很不错，留了足够大的空档，
对，
往里面添东西。
对，
而且本身一上来你是不知道的。
对，那包括说你收集的20个失踪特工，
哎，是的，
里面有的是明确的表示出已经牺牲了，或者
有些
对
不知所踪，
但是有一些不知所踪，他们在哪里，他们会不会与你为敌，这都是问题。
就是它真正意义上强化了玩家那种就是围城中的危机感。
对，
因为这个围城的危机感在游戏进行中，你等级高了之后特别的淡，越来越淡。
对，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确定，那么第一批特工，除了我们捡到20个档案之外，还另有其人，很多另有其人，就是反复被干的霍尼特。
对对对，有些很多就是被牺牲了，有些可能做了其他的事情，
对，
很有意思。
那就是其实就是前一阵刷大使馆啊，就是说被人反复踩霍尼特，他也是直接听命于亚伦，他也直接听命于亚伦。
他们中有多少叛逃了？他们为什么叛逃？真正意义上的叛逃，
对对对，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说呢，这种就是需要你脑补的细节空间，实际上把整个故事填满了。
对，
对，
所以第一波特工的设计很巧。从讲故事角度来说非常非常巧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看看 UP 以后能不能把故事讲漂亮，
当然
没准就不讲了。
那对，
但是
我
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大家都他妈不关注故事了。
对对，渐渐
这种游戏是很正常的。
哎，是这样，以后我们下一期可能，
对，但是它有时候反而吸引人的是这些东西，但是你一旦上手之后可能你会忘却这个东西当时对你的一些吸引。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讲故事和做游戏这两个事儿其实并不冲突，只不过看你手法聪明不聪明，
而且看你愿不愿意。
但是育碧一直都把这两个分开做的感觉
是
对，隔离感特别重，
特别强。
我觉得42
包括刺客信条啊等等，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接下来很快就会说到这样一个事儿。那么就是上面说到了整个就是全境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混乱的城市，
对，
一个被牺牲的纽约，一个神秘的，就是一批神秘的势力，
对，
然后
一阴谋，
对，一堆刷刷刷的玩家，
对对，一帮蝗虫，
对，
把整个
入境啊，
把纽约暂时开放的区填了一遍，太可怕。
我就是你看啊，育碧他没有公布，就是那个 BK 千代王者那个就是 bug 被修复之前，他被杀多少次，太惨了，
对对，特别可怕，
太惨了，我操。那么就是说，以上说笑啊。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游戏来讲的话，那么他在发售前五天狂吸3.3亿美元，
是的，
这是销量，不是出货，这是销量，不是出货量，不是
销量，
对，它不是出货量，对，
让我们重新看到当年看门狗的那个
对
狂潮，
这个口子它给掉的非常之高啊，那么就是大家对它的期待值其实也非常之高。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就是发我们说发售之前全景，为什么我们对于它这么感兴趣？我们为什么我们对于末世非常感兴趣？
对，
那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安全。
对，
我们很安全，而且我们
保暖思
维。对对对，而且我们对这个平静的现实不满。
嗯，
对，你是要做几分钟的英雄啊，还是要做一辈子懦夫？其实有这样一个因素存在，
这种感觉觉得很帅，而且 The Division 给予玩家的 这种自我认同很深，
对，
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人都是英雄，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故事在他发售之前讲的非常棒，
对，漂亮极了，
漂亮极了，非常非常 nice， 要不然四十二也不会玩命的安利。
对，而且他的试玩给人的感觉特别特别好，
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服务器，
服务器有力，
对
不 对？
然后玩起来气氛满分，
土豆够大，
对，所以就是它代表了一种，纽约是美国人的那种。个人主义和这个草根文化，人人都有任何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
你就是，其实他去感觉像是什么呢？你是一个荒凉末世中的一个单枪匹马的英雄，
希望。
对，
而且又不像辐射那样过于老派，有那种爵士风的那种浪漫，就是
很
现实。
他和地铁和辐射和其他的类似的这种，就是后起之路都不一
样。
他是
更直接，
他是非常严重的依赖于现实的。对，那么就是他和现实的距离更近，那么你更容易把自己带入到这样一个角色里面去。
没错，
对。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后起之路，我们不把它说科幻，我们把它说成是未来学。
嗯，
就是展望
未来学，
对，展望未来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肯定，对吧？你是通过一定的变量，然后推出未来的可能性。
对 对， 对，
末世题材对于流行文化为什么这么好用呢？是因为末世的存在把变量削减到足够少了，
对，
比较容易想了。
对对，
就是如果我们思考一个，比如说现在和平年代的、
哦、道理，
和平年代的这个，比如说信息时代发展，比如说我们说想想后信息时代什么样。我们可能特别难想，因为我们要考虑
可能性太多了，
对，宗教、技术、人的对自己的看法、艺术这些所有东西都要考虑。但末世一颗核弹下来，
对，什么都没有，
基本都没有了。
对，
然后我们再想想，我们挑几个还存在的
命题，就从这里面
对、
哎。其实我觉得都不用把话题说这么大，你知道吗？
对，
单就生存这样一个话题、你如果是在平时的这样一个环境里生存，你需要什么？严肃的讲，房子、车、老婆、钱、
对人脉、
这个各种事儿、工作，然后还买点炫酷的东西，还要打机，然后、
对对
对，
对，
还要买新发的游戏，
对。
但是呢，当末世来临的时候，你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他妈当年怎么没多囤点罐头啊！我操！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游戏好做，我们好理解，玩我们也爽。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末世题材一定会
简单粗暴，
对，
而且让大家容易想象，
上手过瘾，
容易有画面，
对，
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说这么开心啊，
对，结果游戏一发售，
但是为什么、就是、
开始转折了是吗？
对对 对， 对，
但是
转折了，
但是
然而、可是可但是为什么就是说 IGN 给他6.7分？为什么他妈给他6.7分？为什么这样
一个3.3亿的作品给了6.7分？
对，为什么这样一个
办到也挺牛逼的？
对，为什么这样一个鸿篇巨制他不讨喜？
对，可能一方面吧，就是 IGN 它代表着游戏评论中的学院派，对吧？
对，
你搞这么商业，我们先天不喜欢。
对，
然后他真的差点，
这受到奥斯卡白嘴的影响是吗？你觉得
是有那么一点这种执念？但是呢，实际上确实是因为发售之后他暴露了太多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在于这个游戏本身定位。就是我们在录音之前啊，跟四十二聊，四十二提到一个观点，我认为特别棒，就是任何一个大厂，无论他之前多牛逼，首先做就是第一次做一个装备驱动类游戏，必死
必崩，
必崩。对，很不幸，全境就是这个游戏，
对
对，
依然如此。
对
对，咱们这个第二部分聊的是定位啊，
先不聊这个更赞，
我们不聊这个特别具体的设定，先聊聊聊聊稍微大一点的概念，
全新风格本身的，
给下期留一些内容。
对、
对对对，
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之前的观点是，全新封锁是育碧这两年做工最扎实的，就是他
下了很大功夫，
对，就是功夫至少下到他不是那种。用力分散，就是用力分散很严重的游戏，并不是。
对对对。
但是呢，你可以往前看去年的东西，比如说，彩虹六号很好，彩虹六号也是属于很扎实的东西。再往前，刺客信条、看门狗、Far Cry， 它都有一些迷迷糊糊的感觉。但是全新封锁没有，全新封锁很明确，育碧很明确想要呈现给玩家什么东西。然后它呈现完了之后呢？玩家觉得也还行，是这意思，我明白了，因为但是你做的不够好。
对，哎，你说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赞同。哎，对，是，我明白了，
我都懂，
明白了，
我都懂。
对，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没有进入，
是这样，
你真的没有进入，
他没有给玩家一个沉浸的可能性。
嗯，
对。 那么就是说，怎么讲呢？这里边那个特别感谢那个就是护士山下大大啊，对对对，他那个最近也来集合做客了，但是那个他最近忙于那个就是 PhD，
对对对，
啊、没时间来
比较忙，
对对，没时间来写这事儿。那么就是他对于这个就是全境的这样一个评价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育碧试图去延续游戏生命的这样一个尝试，
嗯
啊，无论是他的平台载体还是他的做法。啊，都是这样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么它本身来说是育碧及之前的游戏经验之大成，
是这样的。
对，它是一个经验之大成。那么像那个拆迁六号啊，那个叫彩虹六号，
对，
兄弟连、幽灵行动，那么 TPS 这一块它的积累是非常棒的。
是的，
那包括说它的关卡设计啊，这些部分都是它在前面 TPS 的积累。那么刺客信条看门狗，它试图搭建开放世界的这样的一个
对
啊积累。那么 Far Cry 积累的就是关卡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内容
节奏和
对节奏感带的节奏感对对对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包括说他那最后说到了就是他整合到里边的
对
装备驱动
对
对
然后拿这个把它穿起来
对对对
我之前的感觉就是刺客信条的沙盒一个人玩巨无聊
嗯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玩还真的挺有意思
对
挺适合网游
挺带感的
对对对正经能跑一阵子
对对对那所以说是我们之前啊那个谈到的就是它的类型其实西蒙那句话说特别对一个打枪的暗黑三
对
对打枪的刷游戏
打枪的刷的游戏对对那么但是从这个商业策略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你看它和暗黑三实际上有本质的
它之前不很少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模式做一个慢节奏向前推进慢缓慢更新的游戏这个不太像育碧以前的做法
这个
你可能一座一座的往下出
对对对这和他风格有关就像年货信条
对
对
你可一年来一座他都觉得没必要做一个游戏不断更新
但是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尝试呢很明显出现了的问题就是原有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无法继续下去了
对、
那么这里边就是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 Nickelman 元帅
对
啊
旗舰老爷
对对旗舰老爷他来那个评论这个就是说全境封锁这个事儿他提出的观点我认为就是在这块我是很赞同的玩家成本那么今天无论是就是主机还是说 PC 那么玩家获取游戏的资讯的成本越来越低
是这样
对那么就是说玩家分摊在每个游戏上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高对那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扔这么多时间我为什么要就是说磕你这游戏几百小时
是这样
甚至几千小时在游戏的远古时代
对
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什么资讯的价值非常高
对
的你可能是一盘卡就是说刷一年
对
对
我要知道怎么玩过去
对对对但是今天就是说如果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像当年的魔界村你再拿出个肉身通魔界村人不可能啊
是这样大家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
对所以说我特别同意就是那个齐杰老爷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获取成本它是逐渐在增高的那么育碧本身把网络游戏单机化啊把单机的部分扔进网络里边
对
实际上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尽可能的减少成本的损失
是这样的
对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我认为这个想法方向是对的但是就是最后有很多
方式上
产生很多问题这个是一个先天没有调和的东西那么它面对整个游戏的整个逻辑它出了问题所以说你的体验会有问题这个咱们在后面会谈到这些东西
其实它作为一个就是单机游戏网络化的一个尝试其实单机游戏网络化在三 A 大厂的作品里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这个大量的趋势但是全境封锁是一款不太一样的游戏就是它一咬牙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了
对对对
它真正意义上是特别模糊了单机和网络游戏
那么就是说企业老爷的评论里边写的就是像之前的那个比如说使命召唤或者说类似其他的打枪游戏打枪为主的这样的游戏那么它的单机和联机是两个世界
对
它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
那么甚至说是像 GTA 5这样的沙盒游戏你在单机和联机里边体验的也是两个世界你从这个世界观设定上就是可以看出来它完全是两个世界
对
对 但是呢，就是全境本身他来做的是
这些还是有一些联系，
其实
有一些联系，不多，并
不
多。
对，
不
多，
对，
这些代表的模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单机内容映射网络内容，
对，
他们有一个相互的不同步的相互影响，但是不能做到一起，
他
没有人做到一起去。
所以说，他很巧妙用时间段的分隔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在单机，就是 GTA， 它本身在单机游戏里实际上是为你的网络游戏积累经验，
是
啊，让你知道网络游戏怎么上手，怎么去玩，
是这样的。但是全境就不是，
全境并不是，
全境从一开始它就呈现一个很强烈的网络游戏的性质。
对对对，
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全程联网的游戏，你想《暗黑三》也全程联网，
对，
很现在其实有很多游戏都要求你全程联网，但是《全境封锁》是一个全程联网的同时，它又真的是保留了大量的网络游戏特质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尤其是包括说是像在那个营地里的交互，
对，
那么就是 PVP 的场所。那么就是服务器里边，就是关于服务器反馈的很多设定。
对，
嗯，
就是虽然大家每个玩家出门及时副本是自己的世界，但是你又在地图上看到你的好友，
嗯，
无缝的加入，包括这些快速的各种副本的这个
进入，
对，无缝，虽然是无缝进入，但是又是快速排那个匹配。其实这个东西在最近几年的这类游戏里，
嗯，
都很常见。
对 对， 对，
但全境封锁就是育碧做的非常绝，我就要做成这样，没有后路。
对对对，但是就是等于说是什么呢？育碧他通过之前积累的经验，我刚才也说到了，他积累的各种游戏，
嗯，
各个世界的经验，他想把这样一些经验捏合在一起，形成全境封锁。但是呢，他就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油水油与水不相容这样，
对，
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
对
啊。
然后有点四面不靠的这种尴尬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作为玩家你在游戏里边可能会茫然，
嗯
嗯，
我该去做什么啊，或者说我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边实际上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个人交互与群体交互的目的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对
啊，这是全境封锁之所以带给你不适感甚至违和感的这样一个核心原因。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做就是按照一般的就是传统的单机游戏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属于你的这样一个单一世界。哦，我们知道这样，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世界在无数人的这个机器上被复制。
嗯，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演出，
对，
让你去体验剧情，
对，
让你知道故事线，
嗯，
让你了解所有的东西。啊，这是单机的这样一个目的。那网络群体的这样一个交互，你要干什么？你要通过其他东西，而不是故事，
是的，
获得价值，
是的，
对。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就是你关于世界观关于细节关于剧情的这样一些东西，它被就是说 MMO 网络游戏的核心价值更强大站在塔尖的人性本源的竞争意识给冲垮了。
对，
是的，
对。那么就是我现在是在就我的 Steam 游戏时间是270小时，
可以的，嗯，
那么就是在这里边我匹配过至少几百个野队。
嗯，
那我有一个兴趣是什么呢？观察我的队长他完成了什么任务。
哦，
几百个野队里边能有十个人把所有的支线全做完就很不错。
嗯，
因为很多时候当你玩网络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对效率对收益更认真，
对，
要认真的多，因为你意识到其他人也在和你玩这样的游戏，你想要超过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游戏很多的游戏乐趣来自于收获，而不是完成故事。
它是一个回报，就是说回报的根本是不一样的。
是的，
就是，那么我们之前说过，它里面设定了很多，就是具体，比如说130个电话录音，
嗯，
那63个 echo，
嗯，很用心，
对，非常非常
用
用心。但是这个东西在
你组队的时候，
网络游戏的这样一个环境，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目标构成的金字塔里边。
嗯，
它是明珠暗投的，
对啊，
它没有意义，
甚至会干扰你组队的体验。你想看，有人不
想
想看，
他不想看。
之前就是发售，对，发售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是就是在活动中心，
嗯，
莱斯邦的老年人活动中心里边，
嗯，
对那么就是有一个莱斯邦在那个里面屠杀 GTF 的这样一个
Echo，
对，
嗯，
对。那么有人是第一次到那儿，他想站下来把这 Echo
看完
，对。对，那么前面跑人回来看了看，他直接把他踢出去了。
对，
嗯，
这样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你阻碍了我获得，就是我认为
的
价值，
我的效率被你，
我的效率被
你
拖慢了，
嗯。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目的的冲突。
嗯
啊， 它最终价值都产生冲突了，那么你在游戏里感到违和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关键问题是在于什么呢？你正是像就是说42刚才讲的这个快速匹配无缝进入这样的情况，让你这个人在这个游戏过程里很分裂，你知道吗？
是有的时候你是特工，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 farmer。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非常非常尴尬这个事情。我原来以为育碧在尝试弥合，但实际上呢他没有，就
好像没有用什么措施来，
就是完全的视而不见。
对，
我觉得他也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说他
没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他
两边做都挺好，但是就是中间少一个调节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调节其实很难。
嗯、
我觉得就是说，育碧犯了一个可，就是我妄加指责啊，就是说育碧他可能犯了一个，就是说牛逼的大公司都会犯的这样一个错误，就是说我这么设计游戏，玩家一定会按照我设计的方法来玩。
嗯。
但是其实不是，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事儿在之前那个就是包括刺客信条啊、嗯、包括那个 Far Cry，
对，
很多的游戏的实践或者体验里边都已经出现了。
是的是的，
对，有人讲说我他妈玩刺客信条从来没有打出的播片那么流畅的连续技能。
对对，是这样。
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沙盒的引导。育碧做沙盒一直喜欢做就是大量的横向内容，然后弱引导，你喜欢就去看，就去找。
对，
然后他觉得这样的话是他想要的自由，但网络游戏不要这样的弱引导，网络游戏应该是极强引导。比如说你玩魔兽世界，假设你中间断了一段时间，你断到三十级了，你再回来问一个老手说我该去干什么呢、
嗯、
老手至少要知道啊，你三十级，你去那张地图接着做、嗯、你能接上。
对，
但全军封锁就不行，全军封锁如果你是被一个人带到那个位置、
嗯、
你断到这里，你就前后缺乏意义，瞬间你就没有意义了。你就做支线，我为什么要做支线呢？只是为了经验，就再一次变成了重复劳动。
对，
他这种弱引导不太适合高强度的网络化。
实际上就是说，那个像42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高强度网络化，那么折射到全境本身上来讲，那么玩家会体验到是什么？你三十级之前做的任何事情没有意义。
啊，是这样。
对，那么就是包括说是他的一些措施，那么在你、
嗯
整个走到三十级的时候，你应该了解这个故事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至少是一个框架。
嗯，
但是很多人可能就直接冲到节点任务，把该该的人干掉就完了。
对，
那么更极端一点，可能是直接找大号带。
对，
啊，直接带到三十级，然后顶多把资源减满就完事了。
这没有办法，因为玩
这是针对需求来的
这种类型的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对，所以说呢，育碧他那个刚才四二讲的这个弱引导啊。啊，我觉得就是也有一定道理。那么就是育碧本身它也设置了就是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合作意向的内容、
嗯、
啊，包括说
俊男设
那个就是在你真正就是三十级之后进入男的部分之前，那么也有就是几个人匹配一起打任务副本这样一个特征、
嗯、
但是呢就是对于玩家来说这种就是说合作更像是妥协。
嗯嗯，是
更像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不是说我要去做，而是你要我去做。啊，这里边产生了问题。那我们讲就是说是一个游戏它维系自己的体系能做牛逼的游戏两点，一个是强社交，一个是强架构。
嗯，
对吗？
对。
那我们讲就是说强社交强架构顶点的圣斗士，
嗯，
对，
对吗？这就是
世界，
对对对对，他把社交性和就是整个
游
戏的
对
gameplay 的体系架构做到极限，对，所以说这么多大厂转去做网游，也就暴雪一个成功的，对不对？
对，只有暴雪做到极致。
对，你看老滚那什么玩意儿？
对，老滚 online 就别提了。
对对对，那么就是说啊，这是那个欧美厂，那么就是日厂啊，就是日韩厂，我
亚洲厂，
亚洲厂，我那个其他的我不清楚，但是我年纪可能比较大。二 O 心境传说，
心境传说，
对对对，这也是就是说
出手游了，
对，强
回去吧
啊！现在估计
回普隆达拉吧，
现在估计真肝不动，全身是肝也肝不动，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强社交、强架构的这样一个典型特征。
嗯，
那没有强社交、强架构，只有强架构，它自己的就是说社会分层啊、玩家等级、价值观非常明确的暗黑。
对，就是很多装备驱动的游戏都是这样。
对
对
对，它不需要一个就是说。社交性质的内容来维系，
对、
嗯嗯、
啊，那么他只靠自己的体系就能做成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架构，
对，
这也是很屌的。 强大的数值平衡，强大的技能。所以说嘛，在这块来讲，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全境封锁本身啊，
嗯，
它强社交吗？不强，一点也不强。
嗯，
它更依赖于真实社交。
是的，
对，
大家开黑，
嗯，
对吧？
没有朋友不要玩，
你没有朋友不要玩，暗区暗区都是爸爸，你知道吗？
对对对，
见面跪着走。
对对对，就是。确实是没有，游戏内社交能力太弱。
对，社交能力太弱。那么它包括它捆绑 Uplay，
嗯，
Uplay 本身呢，它无法形成，就是它本身来讲，
它都无法提供基础的，
它都无法提供基础交互能力。你顶多发送个留言，你是谁呀、啊？我操！
对对对，
而且更可恨的 ，Uplay 随时改用户名
啊，对，这个特别奇怪。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很有趣。那么就是说，它也没有社会架构。它也没有，就是说那个整个游戏里面形成的这个玩家的这样一个架构。
嗯
嗯，首先你没有阵营，
对，
首先你没有阵营，
暗区也不需要占领，
对，
也不需要归属，
对对对，
随上随玩，
对，就是说你在里面那个我们在游戏里边获取资源，打个比方说像装备、货币这些东西都是资源，但是更多的游戏就是说强架构的游戏，它会把游戏里的领地作为资源的一部分，
对
啊，就是甚至说是阵营，
对
啊。作为里面一部分，
目的会更明确，玩家的收益也给他刺激更强。但全境封锁缺这个东西。
在这那么我们面对就是说全境，你看到是什么？枪弹王者随便上，
对
吧？
对
对
对
对，霍尼特随便上，稻草人随便上，
对，
天天日的法兰复去日，
对。而且其实再加上这种游戏，首先它现在定位就很模糊，它需要很稳定的游戏环境让玩家沉淀下来，但是它又没有提供。
对，
它的 bug 很多，
所以说你看到就是说它在 PVE 和 PVP 两端都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由于定位的摇摆和模糊产生的。
嗯，
那么你在白区的这样一个合作，那大家的目标至少是明确的，
是的。
但是呢，这种就是说合作如果不是依赖于现实社交，
嗯，
那打个比方说咱们仨再抓一个人，然后就是说咱们开黑一起玩，
对，
这很开心。如果你是组野队，这种合作是脆弱的，
嗯。
临时的不可信任的，尤其是当就是那个四月十二号，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四月十三号、
嗯，
就是尤其是昨天晚上猎隼行动这个大更新，这个神奇的装甲车啊，它出来之后，这个事儿就变得更加清晰。因为我在就是刷副本的过程中，就是被人飞了一次，被人捡了装备下线一次。
啊、
哦，对，就是我们那个在语音里面谈好，就是说那个我们交换，
嗯，
我要你的背包，
嗯，
然后我给你假，
嗯
啊，然后捡了我假下线了，
对，
哦，
这个其实是无法避免，
对，
或者游戏它没有提供任何避免的可能性，
这个东西说白了只能看人性，所以说呢，这里边它就出现问题啊，这种就是说脆弱的合作，啊，让人对这个就是说游戏本身
其实
是
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社会，人有这样的人就有那样的人，那么你的游戏本身要像一个社会才行，
对，
我才能接受欺骗这样的行为。
对对。
但是全境封锁并不是一个很有很强社会社交性的
社交性游戏，它是个弱社交游戏。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出现的所谓的欺骗和什么和这些东西，我觉得和我的游戏乐趣体验是割裂的。
嗯、
为什么我允许？暗区中有欺骗，有背叛，
因为他是这么设计的。
对，我有这个想法，
就是、
而且它是乐趣的一部分。
嗯、
白区是合作，暗区是对抗。
对，
那么我就是我们说完白区，说说暗区、
嗯。
暗区本身它是鼓励对抗，那么人与人直接面对的是利益和猜疑链。
对
对
对
对，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嗯、
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面如果是一个人。那么，
对，
你就得小心点。对，他可能是一个菜鸟，也可能是带挂横行。
对，
所以暗区也有它定位模糊的问题。其实我在 demo 的时候写的案例文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它好就好在它继承了 DayZ 的这个残忍的生存法则，就是毫无情面的生存法则，把它嫁接到使命召唤式的小范围的。就是高速对抗里、
嗯、
所以呢你就可以更短时间内的搜寻，更短时间内锁敌，更长的时间投入在战斗和这个纯粹意义上对抗里、
嗯、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带来了暗区另外一个问题，
丛林法则。
对，就这个丛林法则呢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不会带给玩家乐趣了，无论是强的一方还是弱的一方，打多了都很腻、
嗯、
对，
这个问题育碧其实没有解决好，
他是没有解决好，而且就是他通过解决就是降低惩罚，降低死亡惩罚，降低红名惩罚、
啊、对，
这种行为来鼓励对抗，让人就是说减少到暗区的成本， 在他做这个改革之前啊，我在暗区就是我要买50图纸嘛，50级的图纸，然后我在暗区就是47级，苦练了6个小时，练到46级。
是这样，
对对对。那么就是说减少这个惩罚之后呢，当然中间被人杀被怪杀都有啊，但是就是说减少这个惩罚之后呢，实际上就是玩家变获取在暗区中获取对抗的乐趣变得粗暴，
对，太过于简单，因为可能
变得粗暴，
并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
其实在我看来，这一类的游戏它最好的情况其实是应该设计两个经验系统，就是一个经验系统跟对抗有关，我被击杀会降低，然后击杀别人会提高。另一个数值系统应该衡量玩家生存的时间。
所以说跟你讲，你知道吗？就是说可能育碧不愿意做这个东西，但是我跟你说，就是类似这种的 RPG， 竞技场不可避免。
是的，其实就是应该有一个玩家其实在
你看，就是说那个暗黑它有天梯，对吧？
对对对
对，有这个就是
需要一个规范的，
对，有一个对抗系统，它实际上给你一个价值衡量的这样一个标准，而不是说你的暗区逮谁杀谁你就牛逼了。
对，就是说可能说玩家的需求是两方导向的，
对，
像这样一个游戏提供了太强烈的丛林法则的东西之后，玩家会重新导向
就实际上是
公平的对抗。
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缺乏一个自我认知的约束。
对，
就是说育碧他准备了很多种内容，但是他唯独没有准备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你在这个游戏里怎样才是最强的？这是网络游戏的核心。
对，就是如果他要做网络游戏，他要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以单机的这样一个想法来做网络游戏。对对对，
所以他就有一些错位感，其实错位挺严重的。
育碧的想象是，那么你在暗区制霸，你就是取得最高的成就，然而并不是。
至少玩家不会因此获得很高的乐趣，
而且他也难以产生自我认同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败，就是到目前的版本来说，比较大的失败的这样一点。那么实际上就是发售到现在啊，上线人数的这样一个验证也是，
对对对，
证明了这一
掉得很厉害，
掉得非常厉害。那么就是发售前3天破10万，那么在大更新之前已经掉了差不多3万人，
掉得很厉害，
掉得非常非常快。那么很有趣啊，非常非常有趣。那么就是这个阶段里边上线的几个高潮，刷 bug 的高潮。
对
那么枪弹王者啊，就秋之回忆，这个是一个高潮。那么就是刷那个警察学校，刷那个霍尼特，
对，
这是一个高潮。那么就是之后那卡安区等级，这又是一个高潮。那发现了这些 bug 之后，上线变成高潮，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能够驱动玩家乐趣的东西在这里边已经所剩无几。
或者说这类游戏实际上愿意玩这类游戏的玩家，他乐趣来源在于收益。我不知道育碧经过这次之后有没有意识到这点，就是
他有意识，
应该是有意识，
但是没有触及灵魂。
就是说好的故事好的演出会吸引人来，但一个刷类游戏能让人留下的原因在于
就是
收益
收益收益，就是收益。
玩家就是这样冷冰冰的一个
主力
的，
是
不
是
没办法
直接的？
对对，我们常说就是在那个经济学上来讲，就是完全理性的自然人是没有的，
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按一个群体来看，它理性的可怕。
对
对，
所以就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就是我要的利益是什么，我的收益就是我的价值。对，
如果全新封锁是个单机游戏，我要的利益是另外的东西。
对，
但没有办法，它是个网游，我就这样对待它。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全新封锁另外一个定位模糊，给人明确定位模糊的感觉，就是他什么都要。一方面是我们之前讲的，他拿单机的逻辑套网游，又用网游逻辑套回单机，然后用这个硬核的生存游戏的 PVP 理念往那个往使命召唤式的高节奏的理念来套，导致了模糊。还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现在的很多3A游戏追求一种近似手游的碎块化体验，随玩随停，
随停，拿得起放得下。
对，很多游戏希望做成这样，感觉玩家会觉得有意思，
对，
就是
但并没有什么意思。对，因为成本和门槛还是
就是那个
跟手游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就是在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有谁又玩全境又玩剑娘的？42是一个，对不对？
对，我玩剑娘。
对，那个我拿那个剑娘的日常跟那个全境现在日常来套一下。你上来就是大更新之后有了每日有了每周，你上来做完日常杀10个人，然后或者说是
下线
杀10个人，拆仨零件打俩困难下线，
对，
然后那个这一周过去上去刷一次猎损下线，
能上班了。
对，
当然也许这是育碧想要的，
对，
嗯，
对，
因为以前它的任何游戏都做不到这点。
它是一个碎片化延续游戏生命的这样一个东西。
是的。
那么就是你素材攒全了，那么特工科技有了，大剑一发，对
对,
对吧？
有点类似，
很像吧？很像吧？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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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这也很合理，作为网游来说，
作为网游很合理，
这个、还是很合理。
对，它是很合理的。
嗯、
对对 对, 对，但是就是
问题在于，它就是给玩家的感觉很模糊，
嗯、
它什么都像，
嗯，
对对，
什么都有。
对，
然后就会导致玩家之间建立每个人批评他的点和夸他的点，
那到
都是分散。
那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说拉动这个游戏的，就是爱好者或者说是在线的人数呢，不是说你的就是世界观，也不是你的系统，也
不是
你
做的多好，
也不是你的战斗，也不是你的关卡，是你的更新，
嗯、
是这样的。就让我想起了别的游戏，我那我下期我们就是仔细谈装备驱动类游戏的时候，我会举几个例子，有几个例子，有几个游戏就这样，
可以。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的爱好者群体精分的特别厉害，
对对，
就是严重，就是分的太清了，有些就是喜欢故事。
对对，
就是说你们怎么能这么玩？你看那些故事，你看这 Echo 怎么太有戏致，太
不尊重这个游戏。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贴吧上，贴吧上很多人买 Tick Watch，
对，
就安卓的那 Tick Watch， 因为它能模拟那个全境的表盘，
对，就觉得
对
我再来
这东西太酷了，真的太酷了。
我来这里是扮演一个特工，你看这个面罩，你看这个小帽子，还有一身这个时尚的要死，然后那个一个弓箭手背包，对，很多人说就是那个全境的本质上就是一帮那个中产白领歪歪的。
然后呢，就是说你往另一面看、啊，
对，另一面是理性的刷类游戏的数值玩家，
嗯，
他们考虑的是收益。他们考的装备搭配，他们考的是 build， 他们玩的是这个，然后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不认真玩游戏、啊？
所以一个就是比较撕裂的这个游戏也塑造了两波这种不一样的玩家。
我跟你讲啊，就是说昨天那个开新副本之后，就是那个副本门口，就是发电厂和那个新副本门口，然后那个你开区域看着喊精彩极了，你知道吗？输出24万，
对对对，
输出24万，血量8万，技能15000，
是
双等180，
对对，想起了当年玩魔兽这种感觉，
但是魔兽会有这种情况吗？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魔兽就是这样的，
分为两波，一波
现在不得分两波，现在就剩一波了，
是吗？
啊，
一波是死看剧情聊故事的，然后一波是就是
速加好友马上开刷，
对对对。所以啊，还有比如说暗区里，有些人想要的是这种生存的危机感，有的人想要的就是皇城一黑胜者为王啊这样的模式。然后每再加上育碧。对，育碧，我们之前说这个游戏育碧至少做的啊还挺扎实，但是实际上在游戏里，你看它又用力分散了。其实每一类的玩家，他都没有完全讨好。喜欢故事的玩家觉得你的故事虎头蛇尾，
嗯，
演出空有效果，
嗯，
没有逻辑。然后呢 ，build 类的传统的那种刷类玩家觉得你。设计的不够考究，
嗯，
容易找到最优解，
而且你平衡和你的关卡确实
有问题。然后 PVP 玩家呢，觉得为什么装备好呢就碾压我？这不叫 PVP，
嗯，
对，
没有道理，
对，就是
没操作呀，我操，
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满足了我一部分，
嗯，
又很多地方又让我不满，
没有人是被完全满足的，
对，所以说全境封锁就是这样一个因定位模糊导致了玩家体验极其拧巴。
它定位在摇摆嘛，那么就像四二刚才说的，当你试图去讨好你所有的客户群体的时候，你就
谁也
讨
好
不
了。
对，
做什么产品都是这个一样的。
对，
但是育碧是非常喜欢做这种事，
你只能先走一步，你只能先走一步。
但是能赚钱这个事儿特别牛逼，你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
啊？说白了，宣发。
对，
哎，对，就是宣传，
对，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说，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嗯，
玩家的荷尔蒙太容易被调动了，
对呀，
啊，太便宜了，
我们还是
也不便宜，但是就太容易了，
不是说便宜不便宜，这个钱，我操，简直就是说，你要想让人认为这个东西好，首先你得让它看起来好，怎么办？播片儿，
嗯
啊，这是一个，那么其他渠道铺上。
对，
啊，
而且
这个东西和游戏本体没有关系，就好像你买个电影进场15分钟发现是烂片，但你已经把钱付了一样，
嗯，
是这样，
对吗？
而且育碧
这片太牛逼了，
这就是他之所以把单机承载在网络上这样一个核心原因，就是说他要保证这个成本有所归，
嗯，
那么计票是他拉动生命力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的，
对，
而且育碧卖计票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我害怕是因为我害怕以后育碧都做网游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它设定是就是找的好啊，
嗯，
它播片就是好看啊，
是啊，
我就是我买机票原因就是因为我想知道故事怎么样，我其实无所谓刷不刷，
其实
但我还买了，
其实道理特别简单，不知道你买不买，
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做一个网游，它网游我作为一个玩家，我可以容忍目前的游戏质量薄弱，但实际上育碧不能保证以后真的游戏质量能提起来，
嗯，
但我已经买了，
嗯，
对对。
所以说
无论如何
我真的很害怕育碧意识到这个模式很适合他的学生。
这其实就是说如果说你回过头去想全境的这样一个整个过程，
嗯，
你就像就是说之前你看都是 preview，
对，
啊，都是预告片，
对，
都是预告片，那么就是诚实预告片最近也出了。对，
对啊，
就是很可惜他不能在就是这个游戏出来之前出，
嗯，
所以你看就是之前的类似的宣发强度看门狗就是这样。
对，
但看门狗做一个单机游戏呢，游戏质量一不好口碑直接崩盘，
嗯，
但全境封锁做一个网络游戏之前的宣传一切很完美，在网络他做一个网络游戏呢，他做的稍微差一点，玩家也还能想起来当时的美妙。
对，
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就是说我们面对现在全境封锁，我就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你想不想看剩下的三分之二纽约？
对，肯定是想啊。
你想不想？想，掏钱买机票，
嗯，
对啊，所以我很怕以后育碧尝到甜头，这种模式尝到甜头，
已经尝到了，
已经尝到了，
对，所以就很尴尬，这个事儿真的好尴尬，
超吸金的，你知道吗？
对
对，
所以说那个咱们那个这一期实际上说的是，育碧这个鸡贼啊，他是怎么来做这个东西的，
对，
包括说是我们对这个就是游戏体验的一些观点，
嗯，
啊，
嗯，
算批评吗？就是批评吧，
是批评。
没有，下一期才正经开始批评，
下一期开始正经骂。
对，我们开始，我们下一期仔仔细的分析它的各种系统。
哎呀，气死我了，
对对对，难受死了，哎，受不了这个。
但其实是你们希望它更好，
当然希望
更
好，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游戏，天，
对，
对，
不是育碧，它这个我是觉得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他们会有一波人吧，他们特别知道玩家。
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和期待什么？
对，
可能只有一个动机。我觉得 Watch Dog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可能只有一个动机。
对，
就我们做音乐一样，
动机找
得
准。
对，
这个东西我自己先来点感觉。
对，
就我放出去给你们听，怎么样？我操，牛逼！你这首曲子一定未来是一首特别牛逼的曲子。
对，
光听你的动机，我就已经很兴奋了。
但是问题是你牛逼就在那四个小节，
但是他牛逼就在这几个小节，就跟预告片是一个道理。为什么真的叫播片大赏？但是他找这个点找特别好。
对
对，
而且你说不清楚，
他切入点非常锐利。
对，我知道，我吸引不吸引？
牛逼！现在回头看，
真牛逼，当时震了。
你现在看也牛逼。
对，现在看
我操，The Division 牛逼不牛逼？一看那就太牛逼了。
是
游戏还没做出来，
我操！
但那时候还游戏还没有呢，没关系，我就拿这一个小点去让你滋生长，
你知道，就是、
发个芽儿。
就是说我吸引全境封锁，就是全境封锁吸引我，我还是回头来说，咱们下一期说系统，
嗯，
这一期我就是拿它来做收尾，就是它地图他妈把我骗了，你知道吗？
嗯，
对，太漂亮了！
我操，那个全息地图，包括纽约全境以及它的 UI， 就是把我骗了，
嗯，
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所有搞开发和产品的游戏公司应该向育碧学习，
找这个点。
不是说你游戏做的好不好，我觉得它也不是不好，也不是特别好，反正不完美。但是我们就是因为
有巧，
太期待它了，所以说就比较愤怒有的时候。但是太牛逼了。
其实你知道吧，就是说
商业太成功了，
商业成功用于广告语来讲，就是有巧思无难事。
对，即便我们这么的愤恨，依旧还
该掏钱还是掏钱，
买完了还给人家做节目，
就
牛逼福气啊！
就是说，所以说嘛，
还做节目呢，
对对对，
还给人安利呢，
气死我了！
好多人听完这个骂完了之后，估计
会买机票，你知道吗？
受不了了！
你们千万别骂我，求你们了，
太可怕
了！受不了！
行，那咱们下期再见了，
下期
好吧，好吧，
下期我们释放一下情绪。
拜拜拜拜。